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一切奇妙的作为，包括以赛亚书四十章这里所讲的，让我们知道不信主、抵挡主的个人、团体、文化、文明都会灭亡，但是在神的眷顾之下有许多的恩典，我们也承认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，看到不信主的人、文化、团体的优秀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学习。当我们看到他们因为神给的优秀却不把荣耀归给主，而自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遗憾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引为鉴戒，远离这种自大。今天我们这一堂要讲的是亚哈夫妻。亚哈是让神非常愤怒的人，亚哈夫妻是让神很愤怒的。在圣经里面一再讲这一对夫妻，这个王比其他的王要更恶劣、更糟糕。亚哈和他的太太西顿那个地方女王的女儿，把以色列带到灾难中，因为他们把拜偶像的风气推广了很多。可是我们仍然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他们不认识主、不信主、抵挡主、拜偶像，可是神仍然有很多恩典在他们身上，以至于亚哈和耶洗别在世事之上，这是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的名言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不信主的人在世界的事上，包括他的身高体重等等，包括他的聪明智慧等等，有的时候神还给他特别的优秀，优秀让他们远离上帝，自以为是，那就更悲惨。基督徒，请我们一再的要记得，我们需要谦卑的学习，我们没有比别人优秀，而我们看到别人优秀的时候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主。我们自己也要想到，我们这么差劲却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要更多的感恩。我们今天来看，上一堂已经讲过一些亚哈的优点，他很仁慈，但是这个优点没有让他多依靠上帝，他的仁慈就把更多的邪恶带进来。亚哈的妻子耶洗别也是惊人的好，我都很少看到这么好的丈夫，这么好的妻子。亚哈，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件事，不过亚哈就是有一天心情不好，很郁闷回去，然后耶洗别真是一个标准的妻子，就来问他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了不起的妻子啊，很多基督徒的妻子对老公并不体贴，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，很多基督徒的丈夫对老婆并不体贴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世俗上也是这样，最体贴的男人常常是最坏的男人，花花公子。我们多么希望最体贴的男人是老实的丈夫，他对他的老婆非常体贴，对别的女人不会花花心。那么这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希望有所学习，包括我们应该学习魔鬼积极做工的精神。奇怪，我们服侍真神却一点都不积极，求主来激励我们。 我们来看这对夫妻，列王记上第21章。这事以后又有一事，这事就是亚哈跟便哈达作战的那件事，我们上一堂有讲。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这句话看得出来，亚哈是一个好王，他是君王，他希望得到拿伯的葡萄园，因为拿伯的葡萄园如果归在他的产业底下，是一块完整的地。他现在有一块麒麟地，那块地如果换成拿伯的就好了。这个我想我们在台湾现在做都更啊，还有很多有的时候希望有些更正却很难行的时候，我们会希望能够更改的更方便一点。现在是亚哈王想要得到一块地，这块地的确就位置来讲，如果归在他底下是更好更完整。你希望有一个园子，这个园子没有什么崎岖不平的，是一块完整的，是多么好。他还有一点美感，他还希望他的园子漂亮，这是好事。然后他会跟这个百姓商量。那么在古今中外，很多的独裁者哪里会低声下气的跟百姓商量，我跟你打个交道好不好，我喜欢你那个葡萄园，我们交换一下或者是买卖一下，你要多少钱都可以，你要什么地也可以。我们就实在就地理来讲，这块地是给我更好，我会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，你要钱给你钱。各位，上一堂还这一堂请注意，我并不是在讲都更，我也并不是在骂钉子户，我不再提这些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需要有些应用，那么但最基本的应用不是什么政治社会上的，最基本的应用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。所以我不再骂钉子户，也不再骂拿伯，我再讲一件事，这是一个国王很低声下气很合理的一个交易，拿伯不接受。可能这是很合理的交易，可能这个就金钱来讲也很合算，亚哈的表现更是叫人佩服。他没有抢，他是国王，他要凶他要坏他抢他要夺都可以，他没有，他是有优点的。所有的优点，你我的优点，国家民族教会的优点，所有的优点不时时刻刻连于基督，这些优点都是野地的花，美啊，但是存不久，都会枯干的。我刚刚在底下想到，我自己觉得可能人离开上帝，团体离开上帝仍然有极大优点的。我觉得我马上想到就是日耳曼，德国这个民族真是太优秀了。可是德国这个民族为什么一再的犯错，一次大战犯完错了，二次大战又犯错，犯的错误更严重。我不知道你看这现在这些二战电影很多哈，那么也都是美国人拍的，我们看到都是美国人英国人拍的，多少恐怕也丑化一点日耳曼人。但是我从小包括我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《勇士们》（Combat）， 哇，真是好看。但是那个好看，好看到是好看是什么呢？我看到德国人没有例外的，制服比美军整齐的多，纪律比美军好得多。有人说二次大战军纪最好的就是德国人。德国军队侵苏联的时候，或侵犯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很少强奸当地的女人。那其他的，特别是俄国的军队，这纪律就很不好。有很多优秀的地方。有一个电影应该叫 Pianist， 不是海上钢琴师啊，另外一个 Pianist。里面有一幕也实在很动人，就是那个钢琴家，哇，逃啊逃啊，好苦。最后有一天晚上跑到一个荒废的屋子，里面有个钢琴。那么他在那个地方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碰到了德国军官，哇，也是叫人很佩服。那个军官演得真好，有风度，有文化，懂得欣赏古典音乐，请他弹，应该是肖邦，很动人。后来还放他走，这是真人真事。这个军官后来应该死在俄国的集中营里面。德国人有法治，有文明，18世纪以后就是世界文明的灯塔，哲学、科学、艺术、音乐，我们这些外行人，只要你稍稍涉及到任何一个文化的领域里面，你会体会到德国真是优秀。我也听说中国到今天要学的话，还是以德为师。从清朝开始，我们华人就在想，我们要学谁？学日本，学德国，学俄国。我们不大学美国，我们觉得美国不大好。我不再说学谁，但是我们觉得德国很优秀，讲法治，聪明能干。但是这个民族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？怎么会杀人杀到这个地步？而且我觉得可能还会重演。我认为理由就是从18世纪开始，德国的教会开始堕落，一直到今天，形式上还是敬拜神，形式上还是基督徒，甚至神学很出色，但是他们不信上帝，他们把信仰纯粹变成一个研究的对象。人离开上帝，甚至有很好的神学家，人离开上帝，甚至有很好的教会音乐，人离开上帝，甚至有很好的解经书，仍然是走在灭亡里。各位，你读经，你祷告，你研经，你是希伯来文的学者，都不等于你是认识上帝的。亚哈是一个好王，他要得一块地，合理的，他不用巧取豪夺的方式，他甚至比大卫还了不起，他没有犯那些谋杀淫乱的罪，他合理的说，我要这块地，我跟你交换。哎呀，碰到一个钉子户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我不敢。这件事情是神叫约书亚，其实摩西就开始有告诉以色列人，就是以色列的土地始终要在那个支派里面，每隔50年就有一次平均地权，不可以让某个人的土地特别多，所以那种土地的买卖是不可以的，就你可以租可以借，但是不可以买卖。以色列有遵守这个命令多少不晓得， 但是碰到拿伯他就不卖了。他不管什么别的理由，耶和华说不可以，那我就不卖了。很抱歉王啊，我敬畏上帝，我怕上帝，我不敢做这个事情。那么拿伯当然拿伯拒绝了。亚哈听到他说我不敢，哎，他不怕王，哎，他怕上帝，我不敢。亚哈的表现真好，他就不高兴了，不快乐了。古今中外的独裁者哪里会不高兴不快乐，马上宰了嘛，马上抢过来了，一开始就抢过来了。但是亚哈就闷闷不乐，哎呀，我居然拿不到，用合法的办法拿不到，抢夺我不愿意，就回去躺在床上，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亚哈说起来还真有点可爱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不跟人家讲话。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？同情 sympathy compassion， 有那个 sin， 有那个 come， sin 和 come 的意思都有同，都有共的意思。我同情一个人，我体贴一个人，我跟他有共同的感觉，这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。就是你是男生，你不知道女人生产之苦，但是圣灵把那个同情心放在你里面，你就有那个生产之痛的同情。你没有死过儿子，但是你的朋友儿子死了，你有那个自己的儿子也死的那个同情心。我们需要有这种同情心。罪人没有，罪人只顾自己的事，越是远离上帝越没有。当我们有神的心的时候，我们会体恤到别人的需要，体会到。很可惜，同情心、同理心，对别人的需要喜好，各位，不管是合理或不合理的，通常都是小人特别有。各位姐妹，对不起，也通常都是花花公子比较有。所以你老公不会体贴，原谅他嘛，他老实人就会这样。如果他太体贴，可能对别的女人也是这样。圣经里面，圣经外面，中外历史古今，那个会体贴人的，看到别人需要然后就适当的拍击马屁的人，多半都是小人。这易牙那个齐桓公身边的人呢、啊，叫他很喜欢的都是让他很舒服的人。求主帮助怜悯我们，不要犯这种罪。求主帮助怜悯我们，身边不要有这些拍马屁的小人。可是容易有。大卫有个儿子叫暗嫩，这儿子不好，这儿子太子，他种种的罪恶里面有一个，就是他爱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他想要占有他玛，可是这很难。他玛是公主，他没有办法亲近他。哇，他就很想。各位，不正当的感情最撩人的心。这个暗嫩得不到自己的妹妹，就越来越瘦，暗嫩难以向他行事。这时候他身边就有那种小人帮他做成这个事。那个小人叫约拿达，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4节，他问暗嫩说， 王的儿子啊，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？请你告诉我。哎呀，你看多体贴啊，他能看出别人的需要，他能看到别人的瘦弱。通常我再一次说，都是小人有这个本领。我们希望圣灵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对别人的需要有体贴有感，越是属灵的人就越能这样。很遗憾，我在圣经里面我想找到一个跟约拿达一样很能体贴别人，我找到了好人里面只有约瑟。约瑟有上帝在他心里面，以至于约瑟不是一个天天自怜自爱的人，天天在那里流眼泪，我好倒霉啊，我好可怜啊，我被卖了，或者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天天在想谁害我的，我将来要怎么报仇。活下去就是用愤怒支撑着，活下去就是天天的自怜自爱自怨。约瑟有完全的理由自怜自爱自怨，他那么好那么善良，结果做的每一件好事结果都是不好的，不好的结果，他不抱怨上帝。他不但不抱怨上帝，他在监狱里面他做任何事有神的同在，他做的都是积极的。这个积极，各位，我刚刚讲基督山伯爵，他为了要报复整个基督山恩仇记，基督山伯爵所做的精彩的事情通通是基于一个字，报复。恨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动力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恨也没有爱，就只有冷淡或者是灰心。哎呀，约瑟了不起，约瑟做了奴隶他不灰心，靠着主刚强。他被冤枉关在监狱里他不灰心，他靠主刚强。他靠主刚强是怎么样？哎，圣经讲的真好，我觉得我们执事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就好了。圣经常常讲到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所做的都顺利。在创世纪39章第3节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下一句话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。你蒙了主人的恩惠，你蒙了老板的赏识，下面会怎么样？我们就志气高扬，就神气起来了。约瑟蒙了主人的恩惠，他就伺候他主人。在监狱里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约瑟在私欲眼前蒙恩。然后40章第4节，约瑟便伺候他们。蒙了恩典，蒙了恩宠，一个属灵的人是不神气而更谦卑来伺候。我们大概都知道，在监狱里老犯人是有地位的，新犯人是没有地位的。当新的犯人久正和善长被关进来的时候，约瑟管他们，可以大大整他们。圣经讲约瑟伺候他们，这伺候真是周详的伺候。他是监狱里最大的人了，可以神气，可以做王，他伺候他们。他不仅是身体伺候，他有一颗同情的心。同情什么？有一天这两个人没有睡好觉，做了噩梦，约瑟看出来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？各位，你来到教会，你有看到别人面带愁容吗？哎呀，没时间关心人家有没有看到我面带愁容呢？约瑟很多要发愁的事，但是他有主的心，他体恤到别人。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，圣灵是这样，保罗是这样， 神的儿女有各样圣灵的果子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体恤，我们察觉，我们敏锐别人的需要。可惜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常常没有。谁有？小人有。很多的妻子没有，谁有？耶洗别有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你怎么这么忧闷不吃饭呢？我好难过，我为你难过，让我服侍你，怎么了？第六节，他回答说，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嫁银，或是你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。他却说，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。这一点亚哈有点心虚，他讲的太简单了，他的口气就是这个小老百姓真是刁民，居然就拒绝了。他没有讲理由，他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因为神的规定，土地不可以从这个支派转到那个支派。亚哈没讲这一段，亚哈知道这段讲出来没人能帮他了，因为谁都没有上帝大。他只有说，交易不成，我又是一个好王，我不会巧取豪夺，所以我就很难过，我又想要又得不到。各位，我顺便讲一下，我们想要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们得不到。我们想要一个东西，我们得不到，因为那违反上帝的律法。我想到，对不起，最常有的就是婚外情，或者是类似的东西，我们想要得到，但是神禁止。各位，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再留恋，不要再想办法，你也千万不要希望有一个耶洗别，有一个好老婆出来帮你解决这问题。我敬畏耶和华，不敢做这事。如果上帝的爱不能感动你持守正直，希望上帝的严厉让你害怕地狱的火。哎呀，王后一听，哎呦 Darling 啊，你现在是不是治理以色列国的？你是吗？你只管起来，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，我必将耶斯列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哇，这圣经讲的也太简略了，精彩的短篇小说的写法。老公吃饭吃饭，这个事就交给小娘子我帮你办。哎呀，这种老婆多好啊。可惜体贴聪明能干好妻子，体恤丈夫的妻子，任何的美好在远离上帝的事上都会变成邪恶。即使她是一个好妻子，不建立在敬畏上帝的事上，那有什么用？好，然后她怎么办呢？哎，耶洗别真是好妻子，体恤丈夫，帮丈夫解决困难，而且她知道怎么做这个事。各位，你老公想要那块地，现在碰踢到铁板了，你要去解决，你怎么解决呢？那么用更多的钱去买，他拒绝啊，这不是钱的问题啊。抢过来不行，你老公是勤政爱民的，你老公当初的谈判就是跟他谈判，不是抢的，那怎么办？各位，这是一个死局，解决不了的。因为上帝的律法说，产业土地不能从这个支派移到那个支派，管他是王或者是任何一个支派。如果用暗杀的呢？把拿伯杀掉了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各位， 拿伯如果被暗杀死了，那块土地会给拿伯的儿子，没有办法转到王的手里。只有一个可能，又是上帝的律法，如果这个家族有人亵渎上帝，那个土地就不是这个家族的，就充公了。拿伯要不亵渎上帝，所以没有交易，耶洗别就想出捏造他亵渎上帝，太聪明了。当然这需要一些人合作，他不愁有人合，没有人合作，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，用王的印印上，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。信上写着说，各位，你看到这一段信，耶洗别写一封信叫一些狗腿子帮他办事，你想到什么？我想到大卫写一封信给约押，要他杀掉，想办法谋杀掉乌利亚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可以很奸诈，我们都可以想一些理由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欲望。信上写着说，你们当宣告禁食。你看，哎呀，有悲哀的事要发生，的确有悲哀事要发生了，就是有人要用上帝的律法来做假见证，让一个敬虔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因着上帝的律法死亡。太精明，他怎么爱他先生，他怎么聪明，在最基本的事上错了，不遵守神的律法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各位，所有的美善、家庭的幸福、社会的和乐、个人一切的事，求主让我们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敬畏上。否则就像德国这个民族一样，这么聪明、这么优秀、这么守法、这么有礼貌、这么有纪律、这么正直，人的一切良善都像草，野地的花会枯干的，没有根的，不连于上帝没有用的。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就是被审判，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，告他说，你谤赌神和王了。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。那些与拿伯同城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，就照信而行，宣告禁食，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对面，当着众民做见证，告他说，拿伯谤赌神和王了。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。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，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。亚哈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，现今正在那园里，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各位，亚哈有点倒霉耶，他没有杀拿伯耶，大卫还真的是下了命令要谋杀乌利亚，拿伯亚哈没有耶，亚哈没有杀，亚哈没有杀人，亚哈没有设计这件事。拿伯死了，照宪法理当充公他的家产，现在得到了。耶洗别爱妻啊，想出这绝好的计谋，而且亚哈的手是干净的，他没有犯罪啊。为什么耶和华要以利亚去责备亚哈？为什么说这么重的话？为什么下面 以利亚说，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然后给他很大的咒诅。2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是捆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论到耶洗别，耶和华也必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，因为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，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，行了最可憎的事，信从偶像。各位，我刚刚讲了，亚哈没有什么罪恶，在这件事上反映出他勤政爱民。为什么耶和华这样责备他？各位，你不犯罪，你享受别人犯罪的成果更坏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现在可能还是这样。很多人不是海盗，不是强盗，没有抢人，没有杀人，没有把几十年抢人杀人的财宝放在一个洞里，但是天天希望自己找到那个洞。阿里巴巴，基督山恩仇记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做恶事，我没有做恶事别人做的，但是我捡到他抢人家的财宝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各位，更坏，强盗还冒了生命危险，你都没有冒危险就坐享其成。别人犯罪你享受他罪恶的结果，亚哈就是这样。所以神责备他。那么当然我们再一次说，各位，我们客观的说，亚哈有一些优点，他不是邪恶的人，他听到责备，他27节，他撕裂衣服进食，身穿麻布，睡卧也穿着麻布，缓缓而行，神就宽严，没有让他马上碰到这些事。但是亚哈后来的确死得非常惨，亚哈后来的确是狗舔他的血，耶洗别死得也非常惨。那么我也顺便讲一下吧，本来是要结束了，但顺便讲一下，这个世界太多罪恶，我们也太多罪恶了，所以我们随时需要求主保守，保守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我们一定还是会犯，保守我们快快回到神那里。我们常常回去的慢，求主提醒我们。那么当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，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亚哈死了以后，消灭亚哈全家，杀死耶洗别的这个任务，神是给了一个人叫做耶户。耶户非常有正义感，后来耶户叛变杀了亚哈的儿子，他杀的时候，杀了以后，他对其他的人说，这个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26节，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，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户是一个军长，当年拿伯被打死，一个小性命被打死，耶户记得好清楚，耶户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。后来他把亚哈全家杀了很多很多人，这也是上帝的工作要他做的事。不过在何西阿书1章里面特别讲，耶和华要报耶户在耶斯列平原上的罪。 为什么？他杀亚哈的家人不是神的命令吗？是的，但是耶户带着过度的仇恨心在做这件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心要良善，主持正义，也不可以有那种咬牙切齿的恨恶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亚哈夫妻的遭遇是我们的见解，人的一切美善不连在耶稣的身上，就都是必定会谢掉的花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求主让我们所有的美善建立在信靠主上面。主啊，孩子也没有想到耶洗别和亚哈有这些优点，只是孩子在看到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优点，却没有敬畏上帝，产生的就是邪恶，甚至要主持正义的耶户，最后也是在仇恨当中被神责备。我们依靠你，我们求主扶持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